坦桑尼亚塞卢斯野生动物保护区是非洲拥有野生动物最多的地区之一，还有着令人惊叹的壮丽景色，但是对于大象来讲却是致命之地，偷猎者屠杀他们不带一丝的怜悯。2009年有114,000只大象栖居在这一片的大草原，五年后只是剩下43,000只，60%的大象一一消失了。遍及非洲的长期偷猎导致大象和犀牛的濒临灭绝，国际协定强化巡查，数以亿计的保育投入无力制止偷猎。萨巴拉哈卡巴尼卡是来自塞卢斯东北边界地区塔皮卡村的一名木工，他还有另外的一份工作，就是投身于反偷猎战争前沿的志愿兵。他说他们是志愿者，因为他们喜欢做这样的工作，他们还得到了一些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的学校和医疗保健，因为这些方面的改善非常缓慢。招募当地人打击偷猎的是由坦桑尼亚政府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个合作专案。世界自然基金会向塔皮卡这样的村庄提供用于社区项目的资金，作为回报，村民保持警惕，提防偷猎者，但是他们还要抵挡另一个巨大的金钱诱惑。好像这个象牙走私犯毫不羞耻地靠着将象牙卖到国外牟利。一名走私者向美国之音记者描述了他的非法行动时，他已要求匿名。他说要通过坦桑尼亚的机场，你必须要对他们作为运输者的系统有了解。在机场有安全官员、兽医和海关官员，你需要贿赂所有的这些人，因为如果他们不给你的包裹盖章，那你就麻烦了。他还说你必须付钱给反偷猎部门，再给公园里面的环保人士，最后还要付钱给机场的保安人员。他的行贿的资金主要来自亚洲的买家，中国最大的市场。这名走私者说，如果他们设法通过机场走私一只长颈鹿，这样他们就能够设法走私象牙。这个是少得多的东西，这个是可以隐藏的东西。如果你设法运输一只没办法隐藏的动物，并且仍然到达目的地，这样走私象牙就更加容易了。虽然中国大陆近期宣布禁止象牙的销售，但是他们仍然在香港和黑市上被出售。盗猎者在夜间工作，所以志愿者开始巡逻。穆巴拉克是领袖，他的队伍只有一件武器，一支步枪。他们在保护区的边界停下摩托车，徒步搜索了一夜，直到第二日。这支巡逻队未有所获，长达数英里的徒步和在灌木丛中爬行，没有发现偷猎者的踪迹。这些志愿者很贫穷，当他们真的发现偷猎者时，这些志愿者会收钱放他们走。穆巴拉克说他昨天就来了，他不确定他的工作能够赚多少钱。他说不管他发现哪个潜伏在森林里面，他们都会将他当作罪犯对待。如果他们愿意付给穆巴拉克$8，即$20,000，或者$10，即$25,000，他们就会接受，因为他们往往是从前的一日起就没吃过东西了。贫穷是塔皮卡和塞卢斯边缘其他村庄面对的残酷现实。如果要靠穆巴拉克这样的人打击偷猎，这样坦桑尼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偷猎者离穆巴拉克并不遥远，事实上他们是和穆巴拉克一起长大的那些人，生活贫困的年轻村民并不难选择成为偷猎者。穆萨欧莱曼马丁布雅从他的父亲那一代继承了偷猎的工作，他解释了他们是怎样偷猎的。他曾经领导过一个由六个人的小组，他们确保在安全地区进行猎杀，来防止反偷猎官员的出现，如果他们被捉住，他们可能会被杀。他说他们有一个曾经送他们到塞卢斯的资助者，他们必须勇敢，这个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有人会在树上放哨，但是他们之中还有一些人被杀。一个富人，也就是有钱人，管理着这一支的队伍，儿童做搬运工，搬运枪支和食物，以及爬上树放哨。搬运工每搬一公斤的象牙赚$6，而技工好像穆萨一样的熟练偷猎者的报酬就多一倍。他说如果你射啱了地方，子弹就会穿越头颅，大象就立即就会死了。他得到的报酬只是亚洲的象牙价格的一小部分。他说现在他知道他们所做的值多少钱， 他知道他们被掠夺了。纳索金丹博卢明耶洛说服穆萨停手，他是塔皮卡地区的公园守护员，但是他已经也曾经偷猎过大象，他偷猎的日子已成为过往。他说由于反偷猎行动，他决定放弃，即使在那阵时他也知道政府会捉他。他回来了，收缴了他的步枪，坦桑尼亚的边境控制松散，象牙运输轻而易举。一名走私者说有很多的方法，有时他们会用驴过境，或者将象牙包装成食物，他们会用运输玉米和胡萝卜等食物的卡车将象牙藏在食物下面。这个象牙贩子说他曾经是政府保育机构的官员，他被解雇之后成为了偷猎者。他还声称政府高官多年来一直从偷猎集团那里获利，但是坦桑尼亚已经摧毁了一些的偷猎团伙。去年夏天，非营利组织环境调查署 EIA 报道了一个从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贩卖象牙的新的中国犯罪团伙。报告追踪了从莫桑比克宾巴港出发，途经肯亚、新加坡和南韩的港口，最终抵达中国的23,000吨象牙。坦桑尼亚的偷猎战以及他的大象处在一个危险时期，而且如今好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志愿者可能没多少动力去帮助这些大象。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取消了对塔皮卡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拨款。穆巴拉克说如果没有更多的帮助，付出代价的将是大象。他说你看到一些人去偷猎变得富有，这样也会刺激你，只是你看到别人的行为，你会变成偷猎者。你看看他开着自己的摩托车，而你仍然靠着社区的摩托车来做志愿工作。穆巴拉克朝着漆黑的夜幕望去，他说这个是每个人的斗争。美国之音记者摩萨特加蓬伊温多河报道。